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4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柏林与德国领导人举行了重要会议。此前没多久，德国宣布了一项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以帮助基辅抗击俄罗斯入侵。5月14号凌晨，泽连斯基在严密的保安之下从意大利抵达德国，他随后在推特上写话，已经在柏林，武器强大的计划，防空重建欧盟北约。德国总统施泰因马尔在位于柏林的总统府贝勒维宫欢迎泽连斯基。按计划，两位领导人在那里各自在携四名顾问举行会谈。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总理府以军事欢迎仪式是迎接这名的乌克兰领导人，然后举行一对一的会谈。泽连斯基预计还将会前往亚森市接受著名的查理曼奖。泽连斯基在德国总统府的访客签名簿留言的时候向德国表示感谢。泽连斯基说，在乌克兰现代史上最具挑战性的时刻，德国被证明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和可靠的盟友，在捍卫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斗争当中，德国与乌克兰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在他抵达前夕，德国宣布了一项价值超过3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包括坦克、防空系统和弹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在声明当中说，他们都希望俄罗斯这场针对乌克兰人民的可怕战争迅速地结束，但是不幸的是战争在近期不会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在梵蒂冈与教宗方济各举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感到很荣幸，教宗过去表示会尽力试图停止乌克兰战争。两个人的会见进行了40分钟。梵蒂冈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说，两个人讨论了乌克兰的目前战争引发的人道和政治局势。声明说，双方同意需要继续人道努力帮助民众。教宗特别强调了对冲突当中最脆弱的人士以及无辜受害者展示人道姿态的紧迫的需求。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上个月在梵蒂冈会晤了教宗，表示他请教宗帮助乌克兰找回入侵当中被非法带到俄罗斯的儿童。泽连斯基在当日较早时候飞抵罗马之后会见了意大利官员，他得到无限期的军事和金融的支持的保证，以及对乌克兰入欧盟的坚定支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总理办公室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晤。他随后与泽连斯基会见记者的时候说，信息简明，乌克兰的未来是和平和自由的未来，这个是欧洲的未来，一个和平和自由的未来，对此没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法。梅洛尼并且说，意大利会全力支持乌克兰，并且再次保证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宏伟目标。他说，乌克兰虽然面对战争，却依然在进行需要的改革。俄罗斯媒体《生意人报》说，两架俄罗斯战斗机和两架军用直升机星期六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被击落。据在网站上的报道，组成突袭队的苏-34战斗轰炸机、苏-35战斗机和两架米-8直升机在临近乌克兰东北部的布良斯克地区一次伏击当中几乎同时被击落。报道说，根据初步的数据，这些战斗机本来应该对乌克兰切尔尼希夫地区的目标进行导弹和炸弹袭击，直升机在那里为他们提供支持，如果机组人员被击落还可以搭载他们。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话，一架俄罗斯苏-34战机在该地区坠毁，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原因。报道还引述一名紧急服务官员话，一架直升机的发动机起火，导致他们在距离边境约40公里的克林齐附近坠毁。报道没有提到苏-35战斗机的有关情况，亦都没有提到是否有另外一架直升机坠毁。乌克兰没有作出官方的回应。乌克兰通常拒绝对俄罗斯境内的袭击报道发表评论。生意人报没有为他们关于四架飞机被击落的报道提供证据，但是几名知名的亲战军事的博主亦都发表了同样的讯息。本月较早时候，布良斯克地区连续两日发生爆炸，导致货运列车脱轨。另外，星期六，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说，乌克兰军队正在东部城市巴克穆特向两个方向推进。 乌克兰和俄罗斯官员都说，亲基辅的部队在削弱了忠于莫斯科的部队长达几个月的攻势之后，已经开始在巴克穆特和周边的地区进行反击。这场攻势使到该市大部分地区成为废墟。在星期五，俄罗斯承认俄军已经撤退到巴克穆特以北。此前乌克兰声言进行反攻，以夺回更多去年战争开始之后失去的领土。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星期六对俄罗斯和中国在亚洲的军事合作表示担忧，并且说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密不可分。林方正在瑞典出席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外长会议的时候说，乌克兰战争动摇了国际秩序的基础，必须面对国际社会的联合反应。他说，否则类似的挑战会在其他地区出现，支撑我们的和平与繁荣的现有秩序可能会被根本推翻。林方正指责北京继续加紧他们单边的企图，用武力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现状，并且增加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林方正说，此外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强他们的军事合作，包括他们的轰炸机在日本附近进行联合飞行，并且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林方正并且警告说，北韩正在加剧地区挑战，以空前的频率和方式进行弹道导弹发射。一个母亲人陪伴的17岁洪都拉斯少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处移民收容所死亡的消息持续受到各界高度关注。这位少年的母亲星期五在接受美联社电话采访的时候，要求美国官员对他儿子的死提供解释，并且强调他儿子此前并未患有任何已知的疾病，亦都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洪都拉斯外交部长恩里克·雷纳星期五证实，在美国卫生部拘押未成年非法移民的设施当中死亡的少年埃斯·宾诺萨是该国的公民，他在星期三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安全港一处移民收容所当中死亡。这位少年的死亡是适逢在新冠疫情肆虐之时实施的被称为第42条法规的限制移民措施即将期满失效，而更加严厉的限制移民新规将生效之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议员提议制裁香港法官黎智英的仔，担忧没办法再会见到父亲。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仔黎纯恩近日访问华盛顿，呼吁各界不要被香港政府的虚假去欺骗。黎纯恩担忧表示，如果75岁的黎智英今年9月庭审被判长期徒刑或终身监禁，佢好有可能再次亦都见唔到父亲。同时，有国会议员提议对破坏香港法律体系嘅香港法官进行制裁。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哈拿、法治、郭会山嘅报道，我嘅父亲因为讲咗真话而入狱。黎纯恩在星期四5月11日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听证会上是这样说的，这场名为一个城市两种法制香港政治犯与法治侵蚀状况的听证会，让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聚焦香港在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社会的自由程度出现的各种倒退。听证会开场，黎纯恩在四位证人中率先发表陈述的供词。他说，香港当局严厉打压我的父亲是要向他和其他人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异议是不会被容忍的，香港并没有新闻自由，并没有法制。
Now he faces life in prison for alleged crimes of sedition and crimes under the controversial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se ludicrous charges are based on his writing and other material published in Apple Daily.For this, he faces life in prison.
我的父亲案件象征了香港司法体系有几咁破碎，这个应该是对所有商界人士的一个警告，香港已经跟往常不一样了。黎纯恩说，黎智英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并时常积极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旗下出版的刊物读者众多。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黎智英就成为被香港政府打压的主要目标之一。自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实施之后，黎智英至今已经入狱2年多， 並面臨多項的控訴。去年黎智英因為違反報社租貸合約被判欺詐罪成立，判處5年9個月有期徒刑。此外，香港政府依據國安法指控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等罪，案件預計將會在今年9月開審。黎純欣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擔心地表示，他很有可能再次亦都見不到自己的父親了。香港安全官員誇耀地說，這些案件有100%的定罪率，我們預計將會面臨長期徒刑甚至終身監禁，那就可能意味著我再見不到我的父親了。黎純欣說，因為我為我父親說話，我不能夠回香港探望他，他已經75歲了，如果刑期很長的話，他就會死在獄中。黎純欣在聽證會結束之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回應，他已經離開香港2年多，他說過去這段時間他都沒有父親的消息，亦都不知道他在獄中的身體狀況。被問到對於接住下來的庭審有什麼的擔憂時，他呼籲各界不要被香港政府的假象所欺騙，
就是不要讓香港騙全世界，因为现在跟全世界讲说，哦，我们还有 rule of law 啊， freedom of speech 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应该大部分的人也看得到这个不是真相。
他说不要被香港骗到全世界，因为现在香港同全世界说我们还有法治言论自由，但这些东西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看得到，这个不是真相，就是要揭穿他们的虚伪。黎纯恩对美国之音说，黎純欣說最擔心的就是全世界會容許香港將法律武器化，藉以攻擊他的父親。在港島是否擔憂九月庭審時，黎純欣說國家安全法是港府最大的武器。黎純欣是香港前傳媒大亨黎智英3個兒子中年紀最小的，目前居住在台灣。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很喜歡台灣的生活，他更加希望台灣能夠珍惜並保護現有的民主和自由。每個人要從香港學到的教訓就是，每個人有一票是真的很重要的，你真的可以用那一票来做出很大的改变。黎纯欣说，他还表示他并不是很担心明日台湾会变成今日香港。他说在台湾生活了2年多，他感到台湾非常自由，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香港就没有这个自由了。黎纯欣感叹道，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直言痛批香港法治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再看不到香港有法治，而是依法而治，由北京共产党霸主强加给香港人的法。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说，史密斯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以及参议院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可·卢比奥与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今年较早时候再次提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法案要求重新评估香港失去自治地位之后，美国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官方地位承认，并撤销他驻管人员享有的一系列特权、例外和豁免。史密斯表示，香港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已经没有区别了，共产主义中国在美国另外有3个额外的领事馆是没有道理的。史密斯议员仲提议，美国政府应该要制裁那些参与破坏香港法治的法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直接点名胡雅文和郭伟健为制裁的对象，好像胡雅文这样的法官是破坏香港法治的共谋，他们屈从于中国共产党，应该要有后果。史密斯说，另一位我认为要制裁的是地方法院法官郭伟健，他判处了5名言语治疗师19个月监禁，因为他们出版了3本关于大野狼伤害小绵羊的儿童书，指控这些书具煽动意图，这个实在是太过令人震惊了。听证会同一日，CECC 針對香港法官在港版國安法下的角色發布一份新的評估報告，這份由委員會幕僚撰寫的報告指出，自從中國2020年在香港強行推動國安法以來，當局一直以此打壓公民社會，通過刑事檢控打壓反對聲音，在香港造成寒蟬效應。報告指出，作為法律系統的參與者，被任命處理國家安全案件的香港法官助長了這些有系統性的違規行為，我們必須進一步制裁法官、檢察官和其他個人，因為他們嚴重誤用這項國安法。這部法律本來就已經是對監禁和迫害的公開縱容。 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话，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当前必须要尽快为受到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我认为我们针对必须提供人道主义途径，行政部门根据目前的法律尽一切可能采取行动。我真的希望国会亦都同时采取行动。麦克利说，我们必须在美国这里提供安全避风港。除了黎純恩出席星期四听证会，还包括了长期关注和研究香港政治犯的作家布莱恩·科恩、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高级访问学者任建锋，以及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科恩是香港民主委员会有关香港政治犯状况的主要研究员，他向委员会公布了他所掌握到的香港政治犯的统计数据。根据他所撰写的报告，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香港有1014名政治犯，这个数字在过去一年之后急速上升到去1457名，增加近一半。若我将这个数字放在全球范围来看，在过去三年里面监禁政治犯的国家当中，只有缅甸和白俄罗斯的政治犯囚犯数量超过香港，完全不是法治的灯塔。科恩说，科恩表示，在香港被拘捕的主要是参与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年轻示威者，他预计香港政治犯人数会继续上升，即使假设香港不再有大规模逮捕行动，这个数字在今年年底仍然会达到2000人。曾经在2005年到2008年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郭明翰在现场聆听了听证会的内容，他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他对香港有很特殊的感情，看到香港现在这样，他感到很难过，看到香港现在变成这样，他已经不可能再假装是亚洲国际大都会了。在现在的情形之下，法治被共产党政府接管，有这么多的政治犯，大众无法自由地讲嘢或自由的写作。郭明翰说，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所有这些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东西在几年后都被夺走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香港立法会5月10号通过修订法律职业者条例，规定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先要取得行政长官的申请许可及证明书。外界普遍相信此举是要针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计划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他抗辩，有香港大律师质疑此举将会导致香港特首的决定凌驾于法律的专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5月10日以举手形式表决通过法律执业者修例，要求没有本地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先要拿到香港特首发出的证明书，意味海外律师要参与国安案件，除非特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会获得认许。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受例有效落实中国全国人大常委释法精神，应对潜在国安风险。他说，港府珍视海外律师专案认许制度，但是必须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凌驾性考虑取得平衡。法案委员会主席马逢国说，港版国安法以中文撰写，海外律师不了解香港社会环境，难以令人信服能够处理国安案件。他说，海外律师参与案件期间将可以接触到国安机密文件，包括国安处调查报告，属于外国情报部门感兴趣的内容，将会大大增加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风险。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停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当局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黎智英去年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就国安法案件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辩护，随后中共全国人大就港区国安法第14和第47条作出解释，表明不具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若果担任港版国安法案件的辩护人，要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今年2月，黎智英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庭宣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他聘用欧盟，或者就能否聘用欧盟或者其他海外大律师代表抗辩向特首申请证明书。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说，港府修改法例限制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很明显是将矛头指向黎智英。
黎智英涉及问题，即是一个国际社会关注，他现在即是要集中火力要对付黎智英，不排除将黎智英带回大陆审添，我相信他又不想即是被一些外国的法律界以至一些外国的政界有任何机会去多声气，或者说知得更多咯。所以到时的法庭审讯可能都会有很多限制都不定的了，我相信。所以我想主要就北京就第一面子问题，第二呢就不想太肉酸，继续这种肉酸太过张扬。第三呢就要表示一种国家安全范围的问题，就不到你们说三道四这样。
钟建华相信港府是顾及到国际影响，先至冇一刀切禁止非香港注册律师参与国家安全案件。
因为事实上很多香港的海外企业，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团队，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嘛。如果他一刀切的话，你以后可能真的不单止国安法的案，这条法律制定之后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黎智英，你都可能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受影响的了。但是如果他的法案去到太极端，我相信就会动摇了国际社会的信心，和特别是商业机构的信心。他现在还想跟人讲香港一国两制的嘛，还想跟人讲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的嘛，也都确实是想香港继续在引进外资，和为这个在美国上不到市或者要退市的企业提供一个门户去融资的嘛。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大律师萧志文介绍说，目前没有本地职业资格的海外律师，若果要参与香港各类案件，必须经由香港大律师公会批出一次性的短期执业证书。现在港府就改变了这一套制度，直接导致涉案人选择范围缩窄。
你可能找一些法律执业者是专门负责研究不同地方的法例，或者不同地方的宪制的法律。你可能找一些外国的执业者，其实就是专门处理一些不同jurisdiction 之下的这些问题。这个就是被告方面，我觉得其实现在新的情况之下少了选择的，我只可以说我就觉得少了选择，某程度上已经没那么公平。
非亲北京阵营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容许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件，可以体现香港国际城市地位和司法制度开放。认为行政长官审批的时候，应该有公开的审核准则，以增加透明度，消除港人疑虑。大律师萧志文就担心，香港特首将来作出决定的时候，会为所欲为。
行政长官的说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等同是一个行政个决定是 override 咗个 court 嘅 decision， 即係法庭就冇得 say yes 或者 no 嘅。总之行政长官唔批嘅，完全讲都冇得讲。你甚至唔需要行政长官交代我考虑个乜嘢 factor， 考虑个边啲嘢之后决定，佢唔需要讲俾你知。而家连有冇原则需要考虑，考虑咩原则全部都唔使讲。即係佢唔使俾任何理由啊，总之我唔批就係唔批。
萧志文表示，目前港府以应对潜在国安风险为由，限制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但是先例一开，难保将来不会扩大至所谓涉及国家利益的民事或者经济案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这个星期，加拿大和中国互相驱逐一名对方的外交官，引起两国关系不少的震荡。在中国希望替造自己国际和平调解者的形象之际，北京和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吸引到不少专家的目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9日宣布，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 因日慧系列为系不受欢迎嘅人，并且要求佢响5月13日前系离开中国。就响星期一，加拿大决定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嘅外交官员赵毅。赵毅被认为参与咗针对加拿大议员庄文浩嘅阴谋。加拿大环球邮报之前报道话，中国情报机构系曾经计划对庄文浩以及佢响香港嘅亲属实施制裁，因为庄文浩响2021年2月投票谴责北京响新疆地区嘅行为系种族灭绝。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响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佢系已经明确咁表示，我哋唔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哋嘅内政。驻加拿大嘅外交官已经系被警告，如果佢哋从事呢种嘅行为，佢哋将会被送回家。华盛顿邮报布鲁塞尔分部主任卢哈拉系对此感叹：中国观察家们现时应该关注加拿大一场非常之有揭示性嘅事件。加拿大外长嘅决定引起咗唔少嘅加拿大国会议员嘅支持。自由党议员豪斯法塞系写话：冇外国政府能够被允许恐吓或者系威胁加拿大国会议员或者系任何加拿大人。这个果断嘅回应清晰展示咗呢一点。去年，一个港人组织响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外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嘅第20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多名男子从领事馆中系走出嚟，毁坏标语，亦系带走讽刺习近平嘅画像。佢哋又尝试将2名嘅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内，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内，遭拳打脚踢，全身多次受伤。人在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看到加拿大驱逐中国外交官的决定之后，在推特上面表示，这个是英国政府去年应该采取的行为。他说，我是希望其他的民主政体能够学习这个案例，支持他们的公民反对中共威胁、骚扰、恐吓、影响、渗透以及霸凌。作为对加拿大的回应，中国亦都宣布将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殷日慧。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所谓的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以及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弄。加方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中国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蓄意破坏中加关系，性质十分恶劣。对于汪文斌的否认以及指控，前加拿大电视台 CTV 亚洲分社社长布莱恩是认为，作为报道过中国外交部记者会的人，这番的说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正如是被指控的一样有罪，但你怎能够是公开指责我们。加拿大同中国嘅关系喺过去几年里面一直处于动荡当中。中国企业华为嘅时任首席财务官2018年喺加拿大被逮捕，罪名系阴谋规避美国对伊朗嘅制裁。好快，中国逮捕咗2名加拿大公民。2021年喺加拿大允许孟晚舟系返回中国之后，北京好快释放咗2名加拿大人。印度专栏作家、台湾外交部研究员嘅不暗点是说，加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他紧接着说，情况从这处开始很可能会加速。杜鲁多政府正在压力之下要回应一些中国干扰选举的严重指控，那些指控非常严重。之前环球邮报援引机密情报文件报道说，北京干预了2021年的加拿大联邦选举。该报报道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外交官亦是代理人来领导一场虚假信息的运动，旨在是推动自由党的某些候选人对抗保守党的对手。中国方面则是回应表示，从未以任何方式干预加拿大任何选举或者是内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近在多个场合表示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促和努力表示欢迎，甚至暗示可能会与中国展开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合作。这个态度的转变被认为可能为打破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恶性循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并有望为
烏戰停火增添一絲潛在的希望。據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我們對此與中國並行推進和平表示歡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個禮拜在出席華盛頓郵報主辦的一次活動說，中國當然有可能在這方面發揮作用，這個可能是非常有益的。自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曾經在很長時間裏面一直對中國的立場持強烈批評態度。布林肯曾經暗示中國的和平計劃不過是一個做戲的陷阱，並強調安理會的任何成員國都不應該在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以及聯合國憲章發動戰爭的同時去呼籲和平。《華爾街日報》星期日報導說，這個謀求給予中國在談判中的作用的意願代表著西方思維的一個轉變，尤其是美國。英國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萊弗利星期三5月10日說，如果有助於結束俄烏戰爭，他將會對中國的任何努力都表達歡迎。他在訪問美國期間指出，西方不應該似沾住馬槽的狗去阻撓可能的和解方式，並且我們知道習近平對普京有重要的影響力。目前尚不清楚美國及其盟國將會怎樣與中國在調解烏克蘭戰爭問題上進行並行推進和平，但是美國有很多明智的理由這樣做。美國哈姆萊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舒爾茲說，從有助瓦解中俄關係到緩和美中緊張關係等等，中美之間合作調解俄烏衝突，甚至令人聯想到上個世紀冷戰時期的美、中、蘇之間的三角關係中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破冰之旅。自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美國一直都表示其中國政策的基本框架包括在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但直到目前為止，兩國之間甚至缺乏基本的政府之間的正常溝通。美中關係已經惡化到雙方都感到恐慌的程度，他們都害怕如果不採取行動，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加差。舒爾茲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最近幾日亦都表示美中需要找到溝通的方式緩和局勢，而中國參與和平談判可能可以令到兩個國家找到某種對話的方式。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星期一5月8日在會晤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時強調，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要穩定中美關係，防止出現意外，這個應該是中美之間最基本的共識，亦都是兩個大國相處必須要守住的底線。英國伯明翰大學國際安全教授史蒂芬·沃爾夫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美中在烏克蘭戰爭問題的合作不單止是可行，而且更是可取的。沃爾夫亦都是新興事實上獨立國家的動態後蘇聯時期下的烏克蘭東部地區一書的作者，他說美中關係可能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差的，不能夠再因為烏克蘭戰爭而引發更多的不穩定，而雙方如果可能共同努力達成戰爭的外交解決方案，都可能為國際秩序的穩定去鋪平道路。布林肯國務卿在華盛頓郵報主辦的那次座談會中仲表示，希望可以在2023年年底前重新安排訪問中國。主持該座談會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修斯在該報網站上撰文指出，烏克蘭戰爭的現實亦都促使美國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他在這一篇題為《美國開始認同中國在解決烏克蘭戰爭中發揮作用的角色》的文章中說，即使是他的國家靠美國軍事援助而賴以生存的澤連斯基亦都歡迎與習近平建立聯繫，排除中國可能是不現實的。自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在國際社會的強大援助之下，令到俄羅斯屢遭重挫，完全不配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的招牌，但烏克蘭亦都被認為很難在軍事上徹底擊垮俄軍。《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援引美國官員的話，報導說美國對中國斡旋態度的轉變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看法的，即俄烏雙方都沒有能力繼續無限期地交戰。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克西·列兹尼科夫上个礼拜对《华盛顿邮报》话：世界对乌克兰春季大反攻嘅预期被高估咗，这个可能会导致情感上嘅失望。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蒂芬·沃尔特最近撰文话：如果嗰啲从五角大楼泄露出嚟嘅文件可信嘅话，乌克兰冇办法击垮俄罗斯。无论拜登政府嘅几多数嘅高级官员喺公开场合讲啲乜嘢，佢哋怀疑，佢哋都对呢个残酷嘅现实心知肚明，点办呢？沃尔特问道。呢一位美国政治学家喺外交政策网站上嘅文章提出嘅一个大胆嘅谂法，就系拜登政府应该邀请中国去参与。佢喺呢篇题为《乌克兰同俄罗斯需要一个大国和平计划》嘅文章中话。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败俱伤的情况之下，实际上美国愿意利用它的影响力去拯救基辅，而北京则同意利用它的影响力去拯救莫斯科。而且敌对超级大国携手促和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美苏都曾经希望停止中东的某些冲突，并分别向各自支持的国家施加压力。尽管欢迎中国调解，俄乌战争被认为是上策，但國際政治撲朔迷離，這個其中並非沒有潛在的陷阱和代價。華盛頓郵報的伊格納修斯在該報網站上透露，美國官員仍然在這裡就是不是進行平衡的美中和平努力展開辯論。早在俄烏戰爭開戰沒多久的2022年3月，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就指出，只有中國才能夠調解這一場衝突。在被問及點解你覺得中國會做調解員時，博雷利話：因為別無選擇，我哋歐盟唔能夠成為調解人，呢個係顯然易見嘅。佢話：亦都唔可能係美國，但喺另一方面，政治觀察人士長期以嚟一直都指出，如果中國成為調停者，對西方嚟講既有弊亦有利。倫敦國王學院學者奇洛萊奧尼曾經喺交戰之初喺《亞洲時報》撰文稱。如果中國引領有關各方實現新的和平，這個將會成為北京的重大外交和公關勝利，同時也都將會成為美國的挫折。萊奧利最近對有關西方國家態度發生轉變的報導有所保留，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我懷疑西方對如何看待中國，或者在幾大程度上接受中國調解的看法，是不是發生了轉變。曾經擔任過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的約瑟夫·博斯科這個星期都說，中國對普京有特殊的影響力或許不錯，但是極為可疑的假設就是習近平可能會從普京那裡獲得重大的領土或主權讓步，而且向普京施壓的任何讓步都可能破壞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博斯科星期二發表在國會山報網站上的文章說，无论如何，习近平作为一个诚实中间人的角色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伯明翰大学的沃尔夫说，对双方都很有风险，对于美国而言，这个可能会被看成是接受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另一个大的主要玩家。如果中国成功进行调解或共同调解并达成一项协议，那将会增强习近平关于中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信誉，咁对美国同埋整个西方而言係有风险㗎。但对于中国而言呢，个亦都唔係冇代价或者后果。沃尔夫话，风险在于佢冇办法达成对莫斯科、华盛顿同埋基辅都可以接受嘅协议。对中国嚟讲，出面调解嘅呢个风险就係呢个可能会伤害到同俄罗斯嘅关系。中国嘅政治解决俄烏衝突十二點立場聲明雖然沒有要求俄羅斯撤出被佔領土，但第一條就是要尊重各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專欄作家伊格納修斯說，幾位政府官員告訴他，俄羅斯一直對中國的調解努力感到不滿，這個亦就是政府官員對中國的和平努力感到興趣的原因之一。中國官方到目前為止尚未對美國的表態作出正式的反應，但是中國官方傳媒星期二的一篇評論稱美國暗藏盤算。中國一名軍事專家在《環球時報》網站上的文章說， 美國立場似乎從反對轉向承認中國在推動俄烏和談方面的作用的真正意思是中國不應該支持俄羅斯，並指望中國敦促俄羅斯放棄對烏克蘭春季攻勢的反擊。在激戰長達一年多之後，目前俄烏仍然都沒有罷兵的跡象，但是顯然雙方都沒有辦法靠自己而支撐這一場戰爭。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如果美中都傾全力去制止戰爭，停火或許並非不可想像。中國對俄羅斯的影響力顯然更大，而美國和歐洲對烏克蘭的影響力更大。倫敦國王學院的萊奧尼說，在某種程度上，如果美國、歐洲和中國合作，他們都可以取得成功並實現停火。而更為關鍵的問題就是，對烏克蘭來說，停火遠遠不夠的，問題是烏克蘭的利益何在呢？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美國國防部負責技術開發與研究的創新部前主任麥克爾布朗對美國之音說，這個不單止是只是停止戰鬥的問題，而是關乎到什麼是世界上的一個正義的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号前往南韩，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首脑会谈。专家认为，日韩关系的改善将美国印太战略能够给予中国压力筹码极大化。中国以中日韩三边关系牵制美日韩联盟，恐怕难见成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号至8号对南韩进行两日的访问，并且在首尔会晤南韩总统尹锡悦，时隔12年重启日韩两国领袖频繁交流的穿梭外交。两人就合作应对北韩的核武器以及是导弹威胁，以及加强经济关系达成共识。这个是岸田在2021年10月上任之后首度前往南韩访问，亦都是自2018年2月以来日本首相再次访问南韩。今年3月16号尹锡悦在东京会晤岸田，双方举行了两国是暌违12年的领袖高峰会，就双边关系正常化达成多项的共识，决定重启穿梭外交。岸田在50日后就即将是访问南韩。日本是今年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岸田此行将邀请尹锡悦参加5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港岛举行的 G7 领袖峰会，以及届时将举行的日美韩领袖会谈。双方在会谈之前针对国际情势与区域情势交换意见。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所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卢信吉认为，南韩显然已经不再维持对美中采取等距外交的政策，日韩关系的改善将会带给中国巨大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3年7月4号，南方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密西西比的维克士堡投降。当时北方军围城整整47日，城里面的食物已经全部食完，南军指挥官看到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投降。投降的条件很简单，南军被俘将士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战斗，作为交换条件，北方军同意给他们假释回家。这个是北方军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场胜利。他们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场，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170门大炮，同时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兰特将军是维克斯堡胜利的功臣，晋升北方军西部战区总指挥，并且被派往田纳西的查塔努加。那里的北方军在奇克莫加河沿岸打了败仗， 在查塔努加休整，南方军在城外呈半圆形拉开。南方军在卢口特山部署了炮火，除了一条崎岖山路之外，进入城的所有道路都被南方军控制。南方军总封锁了查塔努加周围的田纳西河水路，切断铁路线。南方军将领说，他们打算逼饥饿的北方军投降。格兰特将军十月下旬抵达查塔努加时，城里面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北军士兵，他们的供给已经中断就来一个月了。格兰特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派兵向封锁田纳西河的南方军发动进攻，同时派兵进攻封锁连通北军供给中心道路的南方军。不够一个星期，供给车辆就源源不断地驶往查塔努加。几个星期之后，被击败的北方军做好了重新战斗的准备。格兰特将军派兵对南军战线的中间和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卢考特山上的南军人数很少，轻而易举的就被北方军攻陷。南军战线中段沿着一条名叫做全教士岭的低矮山岭部署，久攻不下。最后北军士兵擅自决定抢占山头，结果终于攻破了南军阵线。南军士兵弃枪逃命，南方军撤退进入乔治亚州，田纳西彻底落入北方军的手中，北方军亦由此打开了通往南方邦联心脏的大门。南方显然以无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南方军伤亡惨重，但是没有兵员补充，军备物资亦出现短缺，没有粮食，没有鞋着，没有武器打仗。那里的人对得到供给不抱有希望，南方已经被北军的部队和战舰团团包围，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南军士兵仲是拒绝放弃，拒绝投降，除非南方军被彻底打败，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毫无疑问，北方的军事实力要比南方强大，不单止军备物资源源不断，而且兵员亦十分充足。北方军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军事将领如果不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是不愿意打仗，还有些人根本不会打仗。唯一能征善战的北军将领就是格兰特，这个亦是为什么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林肯希望格兰特能够结束这一场内战。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希望依靠他来结束这一场内战。1864年3月，查塔努加战役结束五个月之后，格兰特向东进发，他决定将总部设在波多马克军团的战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面。格兰特前往华盛顿向林肯解释自己的计划。格兰特说，北军各部以前都是单打独斗，就好像缺乏训练的马匹，从来不会同时向一个方向拉。格兰特说，他要领导北军部队协同作战，在不同地点同时对南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没有还手之力。四月整整一个月，格兰特埋头制定作战方案。这次战役的目标依旧是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 多马克军团120,000人从北面直逼里士满，巴达勒将军率领50,000人从东面进攻，西格尔将军亦率领数以千计的人马从雪兰多山谷出发向西北进发。这些部队的人数是里士满附近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南方人数的3倍。在西面，北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手下的山谷人马总共有10,000多人，他的对手南军将领约翰斯顿只有60,000人。格兰特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有记者问林肯，格兰特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林肯回答说，这个你要去问格兰特将军本人。记者说，但是格兰特不肯告诉我们。林肯回答说，他亦都没有对我说。1864年5月3日，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最后一场战役开始了。波多马克军团行军2日，来到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一处树林丛生的荒芜地带。北方军1年前曾经在那里打过一场败仗，如今南北双方又要在这里决一雌雄。这场战斗很快就变成一场混战，茂密的丛林烟雾弥漫，交战双方要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够看见对方，弹药引发树林起火，伤兵无法逃生，困在火焰之中，他们的哀号声响彻天空。过两日战斗，格兰特将军意识到这里不是与罗伯特里交战的理想地点，他想绕到罗伯特里的身后在开阔地带交手，好等他的炮火派上用场，因此下令向一个叫做斯波特斯凡尼亚法院的地方前进。罗伯特里的行动速度同样迅速，北军士兵抵达斯波特斯凡尼亚的时候，南军已经在泥石墙后面等着了。双方激战几日，有时彼此距离太近，根本来不及上子弹，只好近身肉搏。南军防线受挫，但是始终没被攻破，罗伯特里再一次成功挡住北军的攻势。格兰特不肯罢休，他发誓说即使要花整整一个夏天，他亦要打下去。他再次下令部队绕到敌军身后，罗伯特里将军就迅速将人马调集到距离里士满不远一处叫做冷港的地方，在那里守候。格兰特再次下令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够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北军就死伤7,000人。格兰特最后只好下令停火，北军士兵撤回防线，将数千名伤员留在战场上。整整4日，战场上的伤员哭喊着寻求帮助，要饮水，但是任何试图去营救他们的人都被射杀。格兰特和罗伯特里最后同意停火，救治伤员，掩埋死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伤员来说太迟了，他们已经命丧黄泉。冷港战役结束了波多马克军团长达1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打到邦联首都里士满的边缘，但是格兰特将军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亦俾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日为什么这么热？日日都就来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华盛顿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过？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如果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在游泳池里面好好轻松下，我们去哪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 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一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吧？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Li Hua,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进去就可以了。
Right, but you know,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说鲨鱼不喜欢吃中国餐，不如这样啦 ，Larry， 你先跳下去，我们看看鲨鱼是不是喜欢吃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 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来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好少见，而另一个咧就系 take the punch。意思就是指冒险尝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